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三章。在利未记所讲到的五祭：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五大祭皆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。这也是敬拜神的方法，回到神面前的方法。如果人不按照启示的方法去献祭敬拜神的话，人任何的方法都不能得到神的喜悦。我们今天来看平安祭。平安祭的献祭的步骤和方法和燔祭大致是一样的，有一些地方是不同的，就是燔祭所献的牛和羊必须是公的，平安祭献的牛和羊有公有母，燔祭是全部的献上，平安祭呢献上一多部分，有一些的祭肉祭司和会众是可以享用的。但是我们要记住，平安祭是在燔祭之后所献的。平安祭与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和意义？可以说平安祭是预表基督促成了神与人之间的和睦。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洗去人的罪，成全了律法的礼仪的要求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神与人和好，人与人和好，这一切的成就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。换句简单的话来讲，耶稣基督若不流血牺牲，神与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和睦。我们向往和睦，不喜欢征战、争吵、对抗，但是我们实际上常常对抗、征战，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常常出现一种对抗，是我们对抗神，应着镜像对神的对抗，得救之后也是如此，而且在对抗神的事上多余了对神的顺服。我们在家里面夫妻之间也常常对抗，用路德的话讲，亚当活了900多岁，他和这个夏娃大大小小要吵过多少次架。堕落之后的罪人是只顾自己，专顾自己，是以自己为中心，结婚的两个人就会常常有对抗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当中来面对夫妻之间的问题。我们与孩子之间也有对抗，最喜欢的是孩子去上学，不要在家里，在家里就抓狂，和孩子之间也有对抗，无法享受和平，享受和睦。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词汇来形容自己的孩子，熊孩子、神兽，假妻是父母最抓狂的时候，因为天天在一起，天天就对抗。人与人之间也是喜欢抬杠、争吵，喜欢获胜，更喜欢超越对方、压制对方，让对方来听自己的，这些都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争斗，不断的争斗，总想去获胜。所以人与人的关系是盼望拥有一种的和睦，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人不与神和好的话，看不见自己的罪， 看不见自己自我为中心，看不见自己喜欢操纵别人、控制别人、掌管别人，他也不会人与人和好，夫妻与夫妻和好，孩子的关系和好，与同事朋友和好，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没有透过与神恢复的关系，看见自己的骄傲，看见自己的自大，看到自己的固执，看到自己专顾自己。如果看不见自己这一面的话，很难与人有好的关系。平安记就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促进了神与人关系的和睦，同时他也带来人与人的和睦。我们想到平安，就会认为平安就是指物质，指生活的顺利，指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变故，所变化的、所经历的都是和过去一样，甚至比过去更好啊，这个叫平安。还有人认为什么是平安？平安是一种感受，我心里没有责备，这个就叫平安，或者说我心里很坦然，这个就叫平安。把平安视为物质的富足拥有，没有遭遇损失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把平安视为一种感受也不是对的，也是错误的。当圣经讲到平安的时候，绝非物质和一种感受，它有更高的、更首要的指向。神学家巴克特别讲到什么叫平安，神所赐的平安是怎样的平安。首先是神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神与我们为敌的状态变成了神帮助我们的状态，这个叫最重要的平安的基础。没有这个时候的平安，一切的平安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巴克接着说，若不以此来解释神的平安，都只是误导。我们希望出入平安，我们希望内心坦然，这些呢都是误导，错误的去解释圣经中的平安。圣经中有大量的平安的词汇出现，尤其在新约，恩惠平安、恩惠平安反复的出现。这个平安到底是什么？是指我们与神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从前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彼此为敌的，圣洁的神憎恶我们，我们这些罪人有了罪性，拼命的抗拒神、顶撞神、对抗神，恨不得把神从世界中抹除，是为敌的关系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因着圣灵把救赎的果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与神和好，神与我们的关系是帮助者的关系，神开始帮助我们，不再憎恶我们、审判我们，而是保护、引导、顾念我们，这个叫平安。所以说平安是和好的意思。和好在希腊文的用法呢，是指一种关系的改变，从敌意转为友善，从仇敌变为朋友。既然是和好，就意味着从前是不相合的人，因着某一种的变化恢复了良好的关系。以前是疏离、敌意、对抗，现在是善意、友好、和平、新的关系。使人和好就是一种新关系的变化，原来是互相的欺骗、对抗， 但是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关系，是相合的，是友善的。所以在希腊文讲到和好的时候，是一种新的关系，敌意的转变，仇敌的转变，不和的转变，这个被称之为平安，就是和好的意思。当我们讲到和好，那也就意味着至少有一方是疏离的。我们从圣经来看，我们是需要平安的。没有圣经所讲的平安，我们是绝望的。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相对的，为敌的。圣经所告诉我们，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一方的疏离，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双方彼此都疏离。一方面，与神和好的人从前与神是疏离的，圣经上说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。也就是说，亚当所有的后裔天然的状态是体贴肉体，与神为敌的。有罪的人是与神，一切属神的事都是敌对的。罪人不顺从神的诫命，不相信神的福音，不愿意服侍他，不享受神的约束，这些都是罪人的天性。如果罪人能把神从宝座上推下去，废除他的律法，取消他的审判，罪人一定会这么做的。圣经是告诉我们，人生下来就背叛他们的创造者。罪人与神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，是因为亚当犯罪，罪就进入世界，世人都犯了罪。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，人与神是疏离的，是不相合的，对神有一种莫名的仇恨。这种仇恨不是文化的问题，不是家庭教育的问题，而是亚当所带来的。亚当一次的犯罪，把罪带入世界，所有的人里面有对神仇恨的种子，而这个仇恨的种子是根深蒂固的。你会看到重生的人还是有对上帝敌意的力量，这种力量虽然已经被摧毁，但是还是常常的顶撞神，不信神，背逆神，远离神，用假冒为善的敬拜欺骗神，这种疏离是多么的明显。另一方面，神也同样与罪人是有仇怨的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与他和好。仇敌这个词就用在人的身上，人是神的仇敌。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世俗的心理学的讲道所欺骗，说人和神的关系是何等的好。要明白，没有得救之前，神和人的关系不是多么好，神把罪人看为仇敌。这个仇敌呢，不只是描述罪人的道德本性，更是描述罪人与神的关系，是神不悦的对象。这也表示身为罪人对神有顽劣的抗拒，也表示神对罪人圣洁的对抗。 圣经的观念总是颠覆我们的想法，我们是神的仇敌、可怒之子、黑暗之子，这样来描述人存在的状态。所以透过和好就知道，神与人双方彼此的疏离、彼此的敌对、彼此的对抗。罪人对神的对抗是因为罪，神对人的对抗和疏离是因为人是有罪的，神是圣洁的，圣洁的神不会住在有罪的人中间，更不会住在有罪的人的生命中，远离他、疏远他、对抗他、追讨他的罪。这是未和好之前的状态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就成就了和平。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，得与神和好。在罗马书五章第一节，那里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。与神和好是因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认错，不是我们的敬虔，更不是我们有意愿转回，都不是，是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信称义。必须穿戴礼服，必须相信基督，把耶稣基督的义袍用信心领受来穿在我的身上，我们才能站在上帝的面前。阿米厌主义、人本主义、敬虔主义者都认为，我们越是敬虔，神越能够接纳我们，越是敬虔和神关系越近。不是的，与神和好最根本的是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所流的无瑕疵的血，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，肮脏的、污秽的、扭曲的，一切的罪全部都给遮盖。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罗马书说得很清楚，因信称义，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。除了相信基督，没有任何的方法与神的关系来复合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因着圣灵用奇妙的方式改变我们的心，把耶稣基督的果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与神和好。你就明白平安祭是什么。平安祭就是献完燔祭之后所献的祭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带来了神与人的和睦，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。新约学者卡芬在解释耶稣的平安的时候，他提到，当我们犯罪得罪神时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破裂的，同时我们也与人的关系是疏离的，甚至与自己的关系也是疏离的。什么叫与自己疏离？就是骄傲、高看自己、厌弃自己、看不上自己、讨厌自己。这个讨厌自己啊，不是圣经所讲的自卑谦卑，厌弃自己是不想活在这个世上，厌弃生命，人生没有意义，内疚、精神分裂、抑郁、焦虑，有这个心理疾病的、有精神疾病的严重者，他们会自己与自己对话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不知道自己存在到底有何用。这是与自己疏离、与神关系破裂的结果，人自己的关系 人对自己的看法，人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全部都发生变化。我之前见过一个男性啊，不能称为弟兄，因为他父母是基督徒，他并不是。他有非常严重的精神和抑郁的倾向，他每天在本子上大量的写我是谁，我叫什么，我今年多大，反复的写。我们就看到堕落之后，人不仅与神的关系破裂，也会延伸出一些次等关系的破裂，就是与人的关系疏离，不再是亲密，而是争吵斗争，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不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，没有正确的情感，不能够正确看待自己的身份，真的是罪太可怕，罪的影响力太可怕，它的渗透性、广泛性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。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如何生活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人生为什么活着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落在了与自己疏离的状态中，是因为与神的关系破裂，才会人生没有方向，迷茫，患得患失，感觉人生没有意义，人生短短几十年活着有何用呢？都是与神关系破裂所带来的结果。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与人关系的疏离，与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，永远的牢靠的，不会改变的，但是我们与人的关系可以说像噩梦一样围绕我们，家里面争吵，与配偶与孩子，在工作岗位上也会与自己的同事和老板都会有争执，与自己的好友同学也会有争执，因为观念不同，想法不同，生活不同，都想争执。我们与神关系的这个对抗，是因为应着镜像，想自己做主，像亚当，像浪子一样。我们与人的关系为什么？为什么总是喜欢与人争吵？在家里面也有喜欢争吵的人，争吵就没有和睦，与神和好的关系没有延伸到人与人和好，这令我们惊讶的事情。为什么在基督徒家里也有争吵？为什么在基督徒家里与孩子也会争吵？为什么总是与孩子发脾气？为什么总是与孩子较量？我们要问为什么？其实是因为罪，因为罪的缘故，不是配偶的原因，不是孩子的原因，不是我那个同学固执，我那个朋友怎么，不是，都是自己的问题，自己的问题。人为什么喜欢争吵，喜欢对抗，喜欢胜过一方呢？为什么争吵的声音不会止息呢？至少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与人争吵的人不愿意受制于人，就不想被别人压制。第二个，想做老大。在家里为什么争吵呢？女人想夺男人的权柄，男人总想管辖女人，想做老大，想做最大的，就会争吵。第三个，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，配偶不认可你，孩子不认可你，就会发脾气，会争吵。第四，想操纵对方，对方不被操纵， 不被自己掌握的时候，就会发怒、争吵，不放过对方。夫妻吵架，孩子对待朋友不是如此吗？第五个，不承认自己的无知和错误，明知道错了，还不断的去争吵，不断的去对抗、去较量。爱争吵的人，就是不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愚昧，显得自己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明白，自己绝对的没有错误，就会争吵下去，抬杠、杠精。第六，执着于自己的意见和主张，其实就是不想谦卑，不想商议，认为自己说的绝对的对，好像自己是上帝一样，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意见都是没有错误的。第七，喜欢与他人争辩，战天斗地，其乐无穷，就喜欢争辩，这人的本性。你看，我们今天与神和好的人，与人的关系常常是糟糕的，与人是疏离的、争吵的、对抗的，家里和睦的声音少，征战的声音多，家里和睦的场面可怜，但是怒气、争吵、控制对方、生闷气、冷战多得不得了。其实就是因为爱自己，高举自己，看不见自己的罪，还总是把问题抛给配偶、抛给孩子、抛给别人，真的是可怜。我们就是可怜的罪人，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因为在平安祭，不单单是献祭给神，祭肉、祭司和会众也会得到彼此的吃掉祭肉。平安是需要有延伸性的，平安要临到罪人，平安会临到罪人与罪人，平安会临到罪人与人的关系。我们今天说我们已经蒙了平安，有了平安的恩惠临到我们，有了平安的果效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与人又如何呢？我们家里面的争吵什么时候止息呢？不止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，就是骄傲、自大、掌管对方、操纵对方、控制对方，把对方放在自己脚下，只要对方听话就会和睦，这是罪人的想法，不懂得牺牲。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神与人之间和好了。和好是需要代价的，享受平安是需要付出的，不舍己的人家里面是不可能拥有平安，不肯付出的人家里是不可能拥有和睦的，充满的不是欢声笑语，而是嘈杂的、混乱的、对抗的声音、尖叫。所以你想一想，在神的里面你有没有平安与神和好？与神和好的人不是到教会那么简单，与神和好的人不再与神为敌，反而亲近神、渴慕他、切慕他、瞻仰他的荣美，愿意常常借着蒙恩之道到他面前。与神和好的人看见自己的罪，看到自己崇拜自己、以自我为中心，愿意向别人承认自己的罪，承认自己总是想掌管别人，这样的关系才会带来人与人的和睦。你平安吗？如果你平安，你真的是常常的到神面前吗？如果你平安吗？那你就会常常的承认自己的软弱、无知、愚昧、自私、自利，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的。所以平安祭预表耶稣基督流血，促成神与人和好，也代表 耶稣基督的死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，成为新人，享受平安。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付出巨大的代价，让你的儿子死，让他所流的血成就了和睦和平。我们不再与你为敌，乃是称你为父，你视我们为儿子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在这恩典中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也愿主平安的恩惠，平安的果效也领导我们，使我们在夫妻与孩子与朋友的关系上也可以享受平安，使我们愿意舍己，像基督舍己一样，愿意舍己遵守你的话，也带来人与人的和睦和平安。愿平安充满我们的家庭，充满人际的关系。愿主帮助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